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4月25号。今天这个日子啊，真的还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算得上是一个大日子。应该说啊，咱们这个中国老百姓啊，就像有一部电视剧里那个普通的一位老大爷啊吐槽的那样，他说我们一天呢，生活的真不容易。我们不光要记住啊，柴米油盐酱醋茶啊，还要记住很多日子啊，今天是谁死的日子，明天是谁的纪念日等等啊，所以活得不容易。哎，我觉得他这话说的有道理啊。不过在这一点上啊，咱们呢确实这个有点不如这北朝鲜。你看北朝鲜呢，他不用你记。金日成死的日子他会放假的，你想不记住都不行，对不对？金正日嗝屁的日子他也会放假的，哎，不光放假还额外的送你一块豆腐，哎，这都是恩赐。在这点上咱们确实不如北朝鲜，不过今天这个日子咱们作为普通人还是应该记一下。因为今天这个日子在历史上，也就是公元1644年4月25号这一天，是大明朝在北京的最后一位天子执政者崇祯皇帝走上煤山，告别政治历史舞台，甚至也是告别他人生舞台的大日子。同时呢，也是明末著名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李闯王打进北京城的大日子，更是所谓甲申之变的大日子。这一天不幸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更何况甲申之变这个悲剧啊，我们所有的人，我是说所有的人，没有人敢断言这个悲剧不再继续重演了，甚至你也不敢断言这个悲剧不会出现啊世界版本的升级版或者精华版或者加强版，没有人敢做出这样的断言。谁做出这样的断言，谁就注定会被历史打上一记响亮的耳光啊，这也是历史，也是常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要说到这本书，陈梧桐先生，著名的明史专家，老先生活了88岁，写了好几本关于明朝如何灭亡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方面的专著。那么今天我举在手里的这本书叫《崇祯传》，这本书结尾处对崇祯皇帝做了一个简单扼要、明确、意味深长的评价，值得一看，值得一读啊！我挑选其中重要的段落跟大家念叨念叨。我们知道啊，崇祯皇帝在位17年，真的称得上啊励精图治，孜孜以求啊，对吧？他写的这两个大字，留在人间的这两个大字，朱由检的手记《九思》。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三思而后行，而崇祯皇帝提出九思，就是三思还不够，再翻两个跟头，九思，寄予了他的一种啊治国的热忱和思考。那么光有这些治国的热忱和思考就够了吗？不够。陈梧桐先生是这么解读的，在这本书的第299页上，陈梧桐先生写道，要挽回濒临危亡的局势啊，不仅要有远大的志向。这段话啊很重要，我给大家重点念一下，大家别嫌这个啰嗦啊。 要挽回濒临危亡的局势，不仅要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必须具备深邃的目光、开阔的视野、高度的智慧、坚强的意志、果断的魄力和高超的治国能力，能够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找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从而制定出长远的治国方略，采取妥当的政策措施。然而，崇祯皇帝他自己呢？他有一句名言啊，一会儿我们会专门说到崇祯皇帝的名言。我们知道老百姓有一句非常简明扼要的大白话，但是这句大白话说的确实是震古烁今呢、那就是脚上的大镣炮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出了事儿，首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那些客观原因固然有，但是主观原因一定占有相当重要的因素啊。那么崇祯皇帝自身的原因是什么呢？陈梧桐先生指出，崇祯皇帝虽有中兴之志，却缺乏治国理政的才干，没有认识到明朝末年深刻的社会危机的根源所在，并找到挽回危局的办法。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崇祯皇帝背弃了自己曾经做出的承诺，面临巨大的政治问题，他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主义措施。第三，崇祯皇帝自己在性格因素上的缺陷。这个西方人有一句话啊，性格决定命运，这个话有一定的道理啊。那么陈梧桐先生给崇祯皇帝这个性格上的缺陷开除的药方是什么呢？崇祯皇帝自幼在环境险恶的深宫当中长大，养成了刚愎自用而又多疑善变、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专制残暴而又刻薄寡恩的性格，导致他对许多军国大事的决策失误、措施失当。这是这本书的第299页和300页上面写的相关内容，就念到这儿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回去看一看。那么通过陈梧桐先生给崇祯皇帝下的这些定论，其实我们可以往回倒一倒。刚才我们说到崇祯皇帝有一句名言，什么名言呢？就是他死的时候啊，他留下一段话，他说他呢对不起祖宗，对不起上天，所以他选择这种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啊，这是他应得的。但是他强调，我手底下这帮东西没一个好东西，他们把朕啊给坑惨了，都是他们惹的祸。这个话啊，我们要是仔细按照崇祯皇帝自己定的这个规矩九思，我们来反思一下，这个话说的到底对还是不对，说的也对也不对。确实啊，崇祯皇帝手底下正经人不多，乌七八糟的人不少啊，这个话崇祯皇帝说对了。但是也有一些非常出色的、非常优秀的人，他们去哪儿了呢？要么被崇祯皇帝赶回家了，要么送上了断头台，要么压在了监狱里，都被崇祯皇帝给逆淘汰了。不是没有人，而是他自己眼睛瞎，看不见。老天爷不是没给他机会，是他自己没抓住。 而这些乌七八糟的人都是谁用起来的呢？比如说崇祯朝在位17年，其中有一位首辅居然执政将近8年，这是整个崇祯朝最难得一见的执政时间最久的一位啊总理温体仁。可是这个人是十足的奸臣，崇祯皇帝一直拿他当香饽饽。还有一个人叫张志发，他是温体仁啊重要衣钵的继承者，这个人最后也侥幸得生了。崇祯皇帝杀薛国官，杀周彦儒，开启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先例。朱元璋开国皇帝杀了两位首辅，一个是太师李善长，一个是丞相胡惟庸，但人家是开国皇帝呀。到了后边明世宗嘉靖皇帝那么残暴，他也只杀了一个首辅，就是夏衍。到了崇祯皇帝这儿，跟他的祖宗一样，一口气杀了两个首辅，薛国官、周彦儒，这两个人确实该杀。可是崇祯皇帝也杀了很多的忠臣，比如袁崇焕。最可惜的就是袁崇焕，还有像袁崇焕一样忠心耿耿、能力突出的孙承宗。孙承宗虽然不是崇祯皇帝杀的，但却是由崇祯皇帝而死。孙承宗70多岁，在高阳县老家抵抗清军入侵，全家几十口人全都殉难了。孙承宗临去世之前，就义之前，给子孙立了一条规矩啊，咱们老孙家以后世世代代记住这个血海深仇，不要给清朝的人当官，不要给他们服务。老孙家300年，几十代子孙呢都记住了。他的后代子孙当中有一个人叫孙悦，民国时期大明镇守使，混成旅旅长孙悦，孙宇航。他跟冯玉祥就讲过，他说我们老祖宗啊，孙阁老留下的规矩，不给大清朝当官。所以孙承宗参加了滦州起义造反。这样啊，这种耿耿忠心这么有气节的人，崇祯皇帝用不了。在这点上说实话，他都不如他的哥哥明熹宗朱由校，因为孙承宗是朱由校的老师。明熹宗虽然昏庸，但是当魏忠贤陷害孙承宗的时候，明熹宗不同意，他说他是我老师啊，天地君亲师，他排第5。魏忠贤不敢吭声了，因为皇帝说到这份上，你要再敢动五爷，那皇上就跟你翻脸了。就是说朱由校这么昏庸的人，他也知道老师是什么样的人，而崇祯皇帝朱由检他不知道。所以咱们之前不是说那句话吗，啊，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么一比较就出来了。还有洪承畴，洪承畴虽然最后降了大清朝，可是大家别忘了他是怎么降的。崇祯皇帝最恨底下人跟他玩心眼儿，可是底下人为什么要跟他玩心眼儿？因为他太狠了，他根本不给大家留任何余地啊。你不给大家留余地，大家凭什么给你留余地啊？孙传庭这么一位优秀的干才，卢象升赤胆忠心，都被崇祯皇帝给断送了。崇祯皇帝最喜欢的两个人是谁啊？ 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德化，东厂提督太监曹化淳。然而就是他喜欢的这两个人最后开了城门迎闯王啊，把北京城的大门打开了，欢迎大顺军进城。所以崇祯皇帝是被自己送上煤山的，不是被别人呐。他怪底下的人，他怪得着吗？那么当年在崇祯皇帝刚刚继位的时候，大明朝的天空就弥漫着一朵阴云。这朵阴云是什么呢？就是在朝在野的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担心大明朝成为南宋的续集，就是说会不会出现南宋崖山的那种巨大的悲剧，又一次啊被北方的这些啊强悍的少民给占领了。而崇祯皇帝斩钉截铁地说，不会，只要有朕在，断不容我大明成为南宋之序，不会上演续集的。而最后我们看看公元1644年4月25号以后发生的事情，大明朝比起南宋又如何呢？可是正如今天我们一开始讲的那样，没有人敢断言这样的悲剧在反复上演之后会不会再一次上演，没有人敢断言。因为甲申之乱300年之后，公元1944年，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再一次面临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的时候，我们的集体选择是什么？这个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了，是不是？那么更多的话题呢，我们今天会在文史小沙龙里边给大家直播一期啊。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加文史小沙龙，参加我们这期直播啊。谢谢大家，再见。